回顾2025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失衡，那就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境外市场，进出口成为少数明确的拉动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至十一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1万亿元，其中出口24.46万亿元，同比增长6.2%，而进口仅为16.75万亿元，同比增长0.2%。出口走强与进口走弱并行，使外贸增长更接近外强内弱的结果，而不是内外同步复苏。外贸的强势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数字，中国贸易顺差首次击穿1万亿美元的心理关口，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不少国家一年的 GDP。但另一方面，外贸顺差并不自动等于居民财富的普遍改善，同时也带来更频繁与多维度的贸易摩擦。2025年的贸易摩擦可不是简单的中美对阵，而是一张同时来自三条战线的网。对美是高强度、反复升级的全面对抗，欧洲是关税与监管并行，年末的边境碳税开始抬升长期合规门槛。而全球南方则以国内贸易救济与低价进口管制快速推进，正在压缩中国出口转向的缓冲空间。我们知道2025年的中美贸易经历了反复升级、暂时停火的过程。美国一边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232调查加码关税和管制，中国则选择了更强硬的姿态，抬高对方继续升级的成本，以换取谈判筹码。但对于企业来说，压力点并不在还能不能出口，而在不确定性本身。单靠换一个市场无法规避风险，越来越多的决策不得不围绕合规、供应链重组和谈判窗口展开。与此同时，欧洲人也陷入了空前的焦虑。截至2025年11月，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逼近3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即便制造业实力强劲的德国，如今也成了对华贸易的逆差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长期顺差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截至12月，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扩大到5亿欧元。欧洲人看着德国也成逆差国，不仅愤懑，也更加担忧。2025年12月7日，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中国外贸顺差正撞击欧洲工业的心脏。马克龙进一步警告，如果不解决贸易问题，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欧洲的动作其实早就开始了。2025年，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的反补贴税进入执行期，争端同时进入 WTO 程序。与此同时，外国补贴条例等监管工具把审查范围从关税延伸到了公共采购和市场准入，这意味着否决点变得分散而且制度化了。对于企业而言，欧洲的压制方式更具技术细节，价格承诺、供应链调整、透明化补贴都是可谈判空间。真正的影响其实来自于边境碳税，它从2026年起进入付费阶段，本质上是把环保标准差异转化为成本，把过去的关税争端改写成碳排放合规问题。这对于依靠廉价煤电和薄利维持竞争力的基础材料行业尤其致命，并可能随着欧盟的反规避讨论向下游制造链条扩散。另一边，表面上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全球南方国家也选择了不同方式的防御。他们没有欧美那样复杂的规则框架，而是以反倾销、一般关税上调、低值包裹税等手段快速推进。其特点是门槛低、传播快、目标集中，往往直指中国的钢铁、轻工和低价电商这些性价比占优的领域。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在对欧美市场受阻后，所谓的替代市场并不是一块无限弹性的缓冲区，而是一片开始布满低门槛壁垒的地带。这些国家的防御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拉美的产能防御，典型如墨西哥与巴西。墨西哥对500多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50%的临时关税，本质上是在封堵中国转口美国的关键通道。巴西则为了救钢铁厂，对中国碳钢管征反倾销税，并恢复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这类国家的共同点是本土工业基础较强，对中国的过剩产能非常敏感。第二类是东南亚的市场保护，例如印尼以保障本土数百万中小微企业为由，计划对中国纺织、鞋类、电子等消费品实施最高200%的保障性关税。泰国则通过对低值电商包裹加税来封堵 Temu Shan 式的低价冲击。这类举措的矛盾不是工业竞争，而是中国性价比商品对国内小商户的挤压。 第三类是印度与土耳其式的结构性组织，重点在市场准入与产业升级。例如土耳其对中国混动和燃油车加税，同时提高本地化要求，使中国车企即便有成本优势也难以落地。而印度则在扩大反倾销的同时，冻结了中国的 FDI， 让去当地建厂规避壁垒的路径直接被封死。以上贸易摩擦并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在货物层面立刻停摆，短期内出口量和目的地结构仍可能维持韧性，但真正的冲击会沿着另一条链条传导。例如利润率下降，现金流被压缩，资本开支延缓，就业承压，而最终溢出到政府财政。这说明贸易战的终局并不在港口，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全球对中国的反制从阻拦货物变成挤压收益，这才是2025年之后外贸环境变化的根本。而面对一个空前焦虑的世界，中国显然不希望彼此关系更加紧张。2026年1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强在广东调研时公开表示，要求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这被不少人解读为，中国不希望无限度地扩大贸易顺差，从而加剧与主要贸易国的摩擦。而中国高层的话音刚落，贸易平衡措施就开始落地了。1月8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光伏等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公告显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在电池领域，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将电池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从 9% 下调至 6%，并且从2027年1月1日开始将取消电池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除了光伏与电池两大类产品，公告还涉及电子烟、陶瓷等271个商品代码。尽管此前市场对调整出口退税有预期，但开年就动手，动作如此之快，让人始料未及。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出口退税一直被视作类补贴政策，饱受诟病。据花旗等机构的统计，2015年中国出口退税还在10000亿级别，十年过去迈升到20000亿水平。据中国财政部的口径，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出口退税额已达19000亿元，同比增长 5.6%。 所以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不仅是为了反内卷去产能，同时也是反外卷。要知道，中国在光伏与锂电池相关产品的全球产能占比已近绝对主导，光伏上游在全球产能中占比超 95%， 中游超 90%， 组件超 80%， 锂电池约2/3。庞大的产能很难完全靠内销，在内卷之余必然外卷，杀得欧美日韩等对手毫无招架之力。但内卷厮杀，价格的不断走低，规模和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利润和盛世，又会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倾销的疑虑。如此恶性循环，谁也不想见到。而减少或者取消退税后，中国产的光伏与电池相关产品出口价格将上涨，变得不那么卷了，还会有一些企业到海外设厂，这些都可以满足贸易伙伴的要求，缓解贸易摩擦。因此看向2026年，问题并不在于出口是否还能增长，而是以什么代价增长以及之后的去向。接下来，内需是所有人共识度最高的经济方向。内需分两种，一种是投资，一种是消费，着力点不同，效果截然不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力保 GDP， 眼看消费疲软，国内政策总是在投资上做文章。可投资终究会形成产能，产能多了继续施压价格，对利润形成磨损，进而影响每一个人的所得。内部消费不足以消化产能的时候，外需成为救命稻草，出口退税某种程度上就是内需外向化的产物。这本质是把投资型内需传导到外部，借助外部的力量消化产能。换言之，出口退税其实和投资型内需或者制造业投资一脉相承，本质是向外的。而提振消费性内需，靠出口以及加大投资显然无法解决。2025年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短期托底作用。当内需偏弱时，出口的韧性叠加疲软的进口，使顺差迅速扩大到万亿美元规模。对国家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外汇流入和国际收支改善，但顺差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金融稳定与居民收入的提升，因为顺差扩大和资本净流出可以同时存在，两者抵消后外汇储备甚至可能下降。换句话说，有钱进来不等于钱留下来，更不等于分配得更好。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出口相关岗位覆盖面仍然巨大，世界银行估计高达1亿人，但制造业中与出口有关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的 41% 降至2020年的 27%。 这意味着外需对宏观仍然关键，但出口对显性就业的贡献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因为出口结构正在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当外部环境带来不确定性时，企业往往选择压缩用工和工资，而不是扩大招聘。更关键的在于，利润端的压力通常在民企侧放大。2025年工业利润同比下滑时，民企的跌幅往往更深，而民企承载了更多就业，这让出口压力进一步向工资和劳动市场传导。将这些因素拼在一起，使得中国现在的外贸更像一种短期托底工具。它能先稳住产出与国际收支，却通过退税上行、利润与用工压力等路径，把长期副作用推向财政、就业和收入。所以，出口顺差与居民财富并不等价。而中国出口退税的变化，或许是一个政策信号，代表决策层希望换一个思路。出口退税之外，或许还有投资领域省下来的钱，把这些资金腾挪到民生领域，去刺激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性内需。